金融领域中，明斯基时刻指资产价格在长期泡沫后突然崩盘的时刻。同样的，许多长期执政的威权政权也可能面临自身的明斯基时刻。长期积累的隐患在内外压力下集中爆发，导致统治秩序猝然动摇。虽然才刚刚开始，但一些迹象显示2026年或将迎来全球威权主义的一个转折点。过去十多年间，全球自由度持续下滑，威权势力看似高歌猛进。然而进入20年代中期，这一趋势出现了放缓乃至逆转的苗头。这种背景下，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包括国际地缘秩序的重组、全球经济环境的骤变，以及新兴技术对信息控制的冲击，正压缩着威权统治者的生存空间，有可能在2026年引发他们统治体系的剧烈震荡。许多独裁者赖以维系权力的支柱，国际默许、经济繁荣和信息垄断正在同时崩塌。这种局面与金融泡沫破裂前的预兆惊人相似，只需一个临界点，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般的统治危机。2026年或许正是这样的临界年份。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全球环境、经济和科技三方面变化如何具体逼近不同威权政权，并以不同国家的案例分析典型独裁统治的溃退征兆，并展望中共集权体制在2026年之后可能的演变路径。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深刻重组，这是独裁者们首先必须面对的大环境变迁。过去几十年，许多威权国家善于利用大国缝隙逍遥法外，比如在美苏对抗时期，一些独裁者通过倒向某一超级大国换取援助与庇护。21世纪初，美国单极时又有国家利用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换取稳定。然而进入2020年代中期，这种钻空子的空间正在急剧缩小。例如俄乌战争爆发后，美欧等对俄罗斯实施史无前例的全面制裁，超过30国参与对俄石油出口限价，切断其战争资金来源。这种集体惩戒威权侵略的模式对其他独裁政权形成强烈震慑，如果某国胆敢效仿俄行径，将面临被全球主要经济体同步孤立的风险。过去那种以经济融合换政治宽容的默契正在消失。另一方面，新兴力量的崛起和全球事务的区域化也让小独裁者难觅守护神。自冷战结束至今，有影响国际局势的国家数量从约13个增至34个，诸如沙特、土耳其、印度、巴西等区域强国更加独立自主，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未必愿意无条件支援别国独裁统治者。例如，以前委内瑞拉可以依赖盟友古巴和部分拉美左翼政府出面撑腰，但近年来拉美区域格局多变，各国更关注本国经济民生，在马杜罗被捕后，愿意为其站台的国家屈指可数。在多极碎片化的秩序中，威权政权实际上更加孤立无援，大国各有盘算，中等强国只顾自身，小国独裁者想要借船出海愈发困难。当今世界全球影响力的集中在转移地区，中间国家竞争使得传统强权的投射力被削弱，这往往对缺乏可靠盟友的小国威权领导人不利。同时，全球冲突和安全形势的恶化也让威权政权的外部压力激增。据全球和平指数2025报告，当前全球59场武装冲突正在进行，创二战以来新高，2024年因战争死亡的人数高达 15.2 万人。冲突频发意味着军备竞赛和阵营对立加剧。很多威权国家发现自己被迫卷入大国角力或地区军备竞争，需投入更多资源在军事和安全上。然而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专制政权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不是所有国家都有俄罗斯那样的军工底子，更多的情况是如中东、非洲一些独裁者被裹挟进区域冲突，结果财政耗尽，政治风险飙升。国际环境的不和平不仅考验这些政权是否有能力应对战争溢出效应，如难民、恐怖主义，也考验其能否在意识形态对抗中战队生存。除了政治安全格局，全球经济大环境的改变同样令独裁政权倍感窒息。全球正进入一个低增长、高利率、高通胀逐步缓解但金融环境偏紧的时期， 这对很多依靠经济增长合法性的威权政府是重大挑战。在高速增长阶段，威权统治者往往能以发展成果换取民众容忍政治高压，被称为威权发展的合法性交易。中国即是经典例子。过去40年，中共凭借近10%的年均 GDP 增速，建立了执政成就神话。然而，如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新常态。以后潜在增长率可能降至3%至4%。放眼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也从过去10年的平均5%至6%下降到如今的4%左右。低增长世界正削弱独裁者向人民兜售光明未来的资本。当就业机会减少，收入停滞甚至倒退时，民众对政治不满往往迅速上升。比如埃及等国在高通胀和失业冲击下近年爆发多起示威，矛头直指政府的经济无能。对于本就缺乏选举合法性的威权统治者来说，经济困境无异于釜底抽薪。更严峻的是，全球资本流动格局的变化使很多威权国家面临融资难题。2022年以来，美联储等加息吸引资金回流发达市场，新兴和边缘经济体资金外流加剧。那些财政透支、债台高筑的独裁政权发现，国际债券市场上愿意借钱给自己的投资者骤减，只能求助于 IMF 等多边机构，而这往往附带民主改革或治理改善等条件，令威权政府十分抵触。据统计，当前有超过20个发展中国家因债务不可持续而被迫寻求重组或援助，其中包括津巴布韦、黎巴嫩等威权或半威权政体。宏观金融环境的紧缩对独裁者的生存构成双重打击，一方面融资成本飙升，滚动旧债困难；另一方面，高利率削弱了政府通过举债刺激经济、笼络利益集团的能力。当年拉美军政府在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土崩瓦解，如今类似的剧本可能在更广泛地区上演。例如，巴基斯坦近年来因债务和经常账户危机数度濒临违约，不得不接受 IMF 严苛条件纾困，军方在幕后统治的威信受损，引发政治动荡。在一个高成本、低增长的全球经济大气候下，威权政权的统治韧性大打折扣。他们要么选择改革、开放经济以求增长，但这会儿动摇自身控制；要么选择关起门来保守统治，但将陷入长期停滞和民怨沸腾。无论何种抉择，都预示着独裁稳态的终结。因此，全球地缘秩序和经济环境的巨变正在从外部压缩威权主义的生存空间。以往独裁者赖以喘息的外部支持、战略模糊和经济润滑剂都在减少。昔日如鱼得水的国际环境变得风高浪急，令独裁政权如同一叶扁舟，既要警惕突如其来的制裁风暴，又要承受经济暗流的冲击。当外部输血减少，内部造血不足，威权统治就进入高风险高成本的困境期。一些敏锐的独裁者已经开始调整，比如缅甸军政府在西方制裁下转向中俄，但换来的只是一点战略支撑，经济困局依旧无解。再如哈萨克斯坦在俄势力削弱后试图部分开放政治，以防内外交困。可以预见，2026年前后，更多威权统治者将面临从未有过的环境挤压，不得不走上退让或崩溃之路。这既是全球大环境合力塑造的结果，也是威权制度内在脆弱性的必然暴露。对于许多威权政权而言，经济特别是财政资源是统治的命脉，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资源型威权，即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等初级商品出口收入来维持统治。经济学上将这种依赖称为租金，因为资源出口带来的高额利润相当于一笔外生地租。过去的资源繁荣时期，这类政权往往利用丰厚的租金收买精英，补贴民生，以避免社会动荡和民主诉求。但当资源价格暴跌，租金退潮时，他们的财政困境便会迅速转化为政治危机。所谓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近年，全球宏观环境正引发新一轮租金退潮。国际油价在经历了2022年初地缘冲击的短暂飙升后，转入震荡下行。2023年均价与10年前的高位相比，折算通胀已明显偏低。 更重要的是，中长期看化石能源需求走弱的预期正逐步压低市场对油气资源的估值，这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海湾君主国等高度依赖油气收入的威权政府而言是根本性利空。当年的石油超级周期让他们度过了风光岁月，而当资源红利消失甚至变成资源诅咒时，统治韧性也将随之瓦解。以俄罗斯为例，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威权国家，俄政府收入中约四分之一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乌克兰战争爆发前，俄罗斯多年受益于油气高价积累了主权财富基金，其财政在国际油价高企时较为充盈。然而战争加制裁扭转了一切，欧洲大幅削减俄能源进口，西方对俄石油实施价格上限，使俄乌战后俄能源出口单价和销量双跌。2025年，俄罗斯全年油气收入预计仅 8.44 万亿卢布，比官方预算目标低近 3%， 较上一年缩水约四分之一。更糟糕的是，随着欧美制裁力度加码，俄方不得不对亚洲买家大幅打折出售石油。2025年11月，俄乌拉尔原油计税价已跌至每桶 44.9 美元，比上月暴跌 16%， 远低于俄财政预估的59美元每桶。能源租金的锐减直接导致俄财政入不敷出。2023年，俄联邦政府赤字一度超过 GDP 的 2%， 为填补窟窿，克里姆林宫动用了巨额国家财富基金储备，还在国内发行债券筹资。尽管如此，情况依然不乐观，因为油价和卢布汇率的走向都不利于收入增长。俄政权过去依赖油气美元实现财政稳定的模式正在失灵。财政拮据的直接后果是威权政府难以维系以往的高额统治开支。威权政权往往有两大烧钱之处，一是安抚民心的补贴和福利，二是维持统治机器的军警支出。当钱袋缩水时，这两头支出都面临压缩的压力，却又都是政权命脉所在，进退维谷。例如，一些中东产油国长期实行高额能源和食品补贴，换取民众政治冷漠，但油价低迷期不得不削减福利。沙特阿拉伯就是典型。该国在2014年油价暴跌后，财政连续几年赤字，占 GDP 比重一度超两位数。为了稳住财政，沙特政府于2018年首次引入 5% 增值税，然而几年后仍不敷支出。2020年，在疫情和油价双重冲击下，沙特果断实行严厉紧缩政策，将增值税骤然提高三倍至 15%， 并取消公职人员津贴。尽管当局成功避免了债务危机，却也由此撼动了统治基础。民众对生活成本飙升怨声载道，王室不得不加强舆论管控以平息不满。沙特的例子表明，一旦租金养民政策难以为继，威权政府要么冒政治风险开源节流，要么继续寅吃卯粮，坐等更大危机。许多选择后者的独裁者最终难逃崩盘命运。委内瑞拉在2014年油价下跌后并未改革开源，结果陷入恶性通胀和经济崩溃，就是前车之鉴。其次，租金退潮还令威权政权赖以豢养，镇压机器的资金匮乏，暴力维稳，开支面临约束。不少独裁者执政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队和安全部门的忠诚，而后者往往通过丰厚的军费和特权来换取。资源繁荣期，这些政权倾向于加码军事投入，既满足国内民族主义需要，也加强对内高压。例如，俄罗斯在战争期间军费开支激增。2023年俄政府中期预算显示，当年国防支出目标翻番至逾6万亿卢布，约占全年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创近十年新。2024年，俄计划继续将军费提高近 70%， 达到约占 GDP 的 6%， 即使挤占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也在所不惜。这种寅吃卯粮式的军事豪夺，短期内或能强化高压统治，但从长期看却难以持续。当经济产出无法支撑军费扩张时，财政崩盘将变得难以避免。目前，俄罗斯为撑持战争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耗财力。武器弹药可以工业化生产，但忠诚和士气无法靠无偿画饼长期维持。一旦财政彻底枯竭，军警集团的忠诚度将受到考验。他们要么选择哗变倒戈以自保，要么分裂成军阀各据一方， 财政约束已成为威权统治不可忽视的阿喀琉斯之踵。当前，全球许多威权国家的财政状况都在逼近临界点，高债务、低收入、强刚性支出构成了危险组合。据 IMF 统计，在最贫穷的国家中，有约 15% 已陷入债务违约，另外 45% 处于高风险之中。这些国家不少实行威权统治或政治脆弱，比如非洲的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他们前些年还靠大宗商品赚钱支撑开支，如今债务缠身，通胀高企，政权风雨飘摇。同样，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资源的威权政权，其财政命脉更易被全球市场波动所扼住。当矿产和能源价格下降，他们既缺少多元税收基础，又往往难以有效削减开支，因为笑谁都可能得罪关键集团，这种两难会拖垮政府信用，进而演变为政治危机。哈佛大学研究者曾指出，威权国家往往夸大经济增长数据来维持执政正当性，但纸面繁荣掩盖不了财政危机的真相，当真相大白之日，便是明斯基时刻的降临。如果说经济和外交环境的变化是外压，那么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则是穿透威权体制内部的利刃。21世纪的独裁者们面对一个与前人截然不同的舆论和技术生态，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卫星影像、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大幅削弱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提升了民间对真相的获取能力和组织能力。这对高度依赖宣传谎言和监控镇压的威权统治而言，影响是颠覆性的。虽然仍面临严重的审查，但从整体信息获取上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源情报时代。公开来源情报和社交媒体正在驱散战争与政治中的迷雾。在这种时代，高压统治变得更昂贵，更加脆弱，而且更难藏身于黑箱。首先，信息革命让威权政府维稳成本急剧攀升。过去控制信息相对容易且廉价，只需掌握报纸、电台、电视等有线渠道即可。然而，互联网的出现使信息传播去中心化，独裁者不得不投入巨资建立复杂的审查和监控系统。中国是最典型例子。据统计，2021年中国安装了全球 54% 以上的监控摄像头，天网、雪亮工程等耗费巨资的人脸识别摄像系统遍布各地。中国还雇佣了庞大的网军和审查员，专职过滤舆论，这导致中国每年在国内维稳上的预算开支一度超过军费。早在2013年，中国公开宣布的公共安全预算已达7690亿元人民币，首次高于当年国防预算。一个不害怕人民的政府，无需将国内安保预算做到比国防还高。而中国当局的所作所为，正反映了他们对内部不满的恐惧。除了硬件投入，网络控制还带来巨大间接经济代价。例如，伊朗、印度、缅甸等国政府近年来多次在抗议期间下令封锁互联网或社交媒体，导致商业贸易停滞、银行交易中断，经济损失动辄数亿美元。2025年全球范围主要互联网断网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接近200亿美元，比上一年激增 156%。 可以说，科技越进步，独裁者为了维持旧时代的信息铁幕，就得付出越高昂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体现为真金白银，也包括错失数字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以及因过度监控导致社会活力和创新力下降的长期损耗。其次，新技术让威权统治愈发脆弱，因为它动摇了政权对信息的垄断，并赋予民众更强的组织和监督能力。以社交媒体为例，它降低了人民表达不满和动员抗议的门槛。2010年至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浪潮 Facebook、Twitter 在民众组织示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当突尼斯、埃及的独裁者还在官方媒体上报喜不报忧时，街头的抗议实时照片和视频已通过网络传遍世界，并鼓舞了地区人民。这种信息解放效应令当局措手不及。即使后来独裁政府学会了屏蔽主要社交平台，新的应用和翻墙技术又层出不穷。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有2/3活跃在社交媒体上。大量事实证明，传统宣传机器在社媒冲击下，公信力大幅流失。俄罗斯是一个鲜明案例。 克里姆林宫控制国内电视台和主流报纸，灌输官方叙事。但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大批俄罗斯年轻人从电报等平台获取不同信息来源，对官方说辞嗤之以鼻。在前线战事不顺和局部征兵引发不满时，这些网络上的真相碎片聚合起来，可能瞬间击穿官方精心编织的谎言壁垒，这使得威权政权其实处于一种玻璃房境地。在信息时代，他们难以再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每一次重大事件都可能因信息外泄而引发连锁反应。新科技还增强了国际社会与民间对独裁者的监督和揭露能力，开源情报就是其中利器之一。过去，威权国家的许多行为因为缺乏官方记录或媒体自由而难以为外界知晓，独裁者可以否认责任乃至掩盖罪行。然而 ，Olsen 的利用公开可得的数据，如卫星照片、视频、数据库等，就能重建事实真相，动摇独裁者的谎言壁垒。在俄罗斯，民间开源情报组织 Bellingcat 通过分析公开信息，成功揭露了俄罗斯特工涉毒害前特工斯克里帕尔案和击落马航 MH17 航班的证据，使克里姆林宫的否认显得无比难堪。叙利亚内战中，志愿分析师利用社交媒体和地图数据记录化武袭击现场，促使国际社会介入调查。同样，中共在新疆建立的维族再教育营的信息，2018年以来逐步被卫星影像和泄露文件坐实，包括震惊世界的新疆警方文件，直接曝光了拘押营内部照片和武警指令。这些事实使北京当局再难狡辩，再教育营是职业培训中心之类的谎言。AI 技术进一步放大了 Olsen 的威力，机器学习可以从海量卫星图像中自动识别出疑似集中营、导弹基地等目标，大数据分析能拼凑出官员腐败网络和资金流向，这意味着独裁者的很多秘密正在无所不在的数字千里眼监视下无处遁形。当然，新技术也被威权者加以利用来强化统治，但这并不能抵消其负面效应。数字集权主义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指独裁政府运用大规模监控、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和大数据评分等手段更高效地控制社会。中国遍布城市的摄像头网络经常被提及，伊朗和俄罗斯也尝试开发本国的封闭互联网，利用面部识别抓捕抗议者等。然而，这些举措本身成本高昂，运营这些维稳工具本身就是对于独裁政权的一种削弱。例如，伊朗曾计划借助 AI 识别未戴头巾女性进而处罚，但技术尚不成熟，反而激怒更多女性以更隐蔽方式反抗。更加重要的是，数字集权手段并非万无一失，它建立在对复杂技术系统的依赖上，而任何系统都有漏洞和盲区。黑客和泄密者可以曝光内部数据，让独裁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2022年，一名据称来自中国的黑客攻破了上海公安数据库，泄露逾10亿中国公民个资，引发舆论哗然。这说明，独裁政府想通过数字手段管控社会，自己也可能被数字所困。人工智能用于审查，有时会误判，连体制内信息也可能被误删，导致决策延误。过度依赖技术监控，也滋生官僚惰性和对真实民意的忽视，最终埋下更大风险。信息革命和科技扩散正从根本上改变威权政权和社会之间的力量对比。民众第一次拥有如此丰富的工具去质疑权威、传播真相和协调行动，而独裁者发现自己不得不头戴紧箍咒、走钢丝，既要投入空前资源严防死守信息关口，又要提防技术反噬引发更大危机。互联网的兴起已经变革了人们获取新闻的方式，战争和政治不再由官方话语垄断解释权。对于高压统治者来说，这意味着其塑造现实的能力和对社会的单向影响力正在减弱。作为当今世界体量最大的威权政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独裁统治又会如何演化呢？一方面，它同样面临全球宏观环境趋紧、技术挑战加剧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体量巨大，经济更复杂，执政党在意识形态和组织控制上也更为老练。因此，中共统治的演化道路或许不会是简洁的垮塌，而更可能呈现复杂的调整与博弈。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所处的发展周期和国际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中共过去赖以维稳的高增长加低阻力条件不复存在。经济方面，中国正步入增速换挡期和结构性困难期。2020年后，中国 GDP 增长率屡创新低。2022年因清零政策增速仅 3%， 为40年来最低之一。即便2023年解除防疫风控，反弹力度也弱于预期。IMF 预测中国中期增速或降至 4% 以下，这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判若云泥。更麻烦的是结构问题，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与负增长已是严峻现实。2023年中国人口60多年来首次出现净减少，劳动适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制造业外迁和中美技术脱钩也在侵蚀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竞争力。这些趋势动摇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经济支柱。长期以来，中共宣称只有其威权统治才能带来经济繁荣，如今这一论点受到事实挑战。年轻一代，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正面临就业难和收入停滞。2023年，城镇青年失业率一度超过 21%，官方随后干脆停止发布这一数据。数据掩盖本身说明问题之严重。当大量高学历青年对未来失去希望时，政治上的不满和反思自然会滋生。在中国各大社交平台，近年来关于躺平、润学等消极对抗话题流行，表明社会心态发生变化。一旦经济换稳定的潜在契约失效，中共就必须更多依赖强权来维持秩序。但这又反过来抑制了经济活力，形成恶性循环。其次，从国际环境看，中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战略竞争压力和科技封锁。科技受限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执政能力问题。中共历来将科技进步与民族复兴叙事绑定。如今若在这场新冷战中落败，将影响其统治威信。此外，国际供应链重组和去风险化趋势正逐步减少中国对全球市场的掌控力。苹果、三星等跨国公司纷纷将部分产能转移出中国，日本和欧洲也出台政策，鼓励产业回流或转往他国。若这一趋势延续，中国可能面临就业流失和区域产业空心化。沿海原本繁荣的出口导向城市将首当其冲，这将考验中共应对区域差异和失业问题的能力。历史经验表明，外部压力往往强化国内强硬派的路线。近年来，中共在外交上日趋高调对抗，在内政上强化安全整肃，很大程度就是对外压的反应。可以预料，2026年后，中美竞争可能阶段性缓和，但对抗的底色不会改变。美国两党已就对华强硬达成共识，技术打压和地缘牵制将持续。而中共不太可能在核心利益上让步，这种紧张结构将长期化。国际环境的趋恶意味着中共将越来越多以国家安全名义诉诸高压统治，进一步收紧言论和社会控制，并投入更多资源于军备扩张和内部安保。这些举措都是高成本低产出的，对经济社会将造成额外负担，长远看并非可持续之道。第三，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与政治意识已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中共传统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在下降，这一点或许不像经济数据那样显性，却极其重要。随着中国受教育程度提高和与世界交流增多，民众对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了解远胜从前。尽管防火墙阻隔，大部分中国网民仍能不同程度接触境外信息，一些社会事件会在网上引发舆论共振，如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就是在互联网时代青年对严苛风控政策积怨的总爆发。那场发生在多个城市的公民抗议，虽然以要求放松防疫为直接诉求，但人们举白纸、唱国际歌的场景，显示了更深层的反抗意味。中共最终快速放弃清零政策，让步于民意压力，这是建政以来少有的情形。这一事件证明，即便集权如中国，在信息时代也无法完全压制群体性行动。当政策激起众怒，且经济代价过大时，统治者不得不妥协。然而，中共的本能反应是迅速逮捕了抗议的组织者，并全面加强舆论审查，以防范类似挑战再次出现。这暴露出其内心的极度不安全感。一个自信的政府不需要庞大维稳经费， 更不会害怕一张白纸。但目前看，中共选择了更深入的高压来回应社会变化，重提阶级斗争、话语、整肃娱乐和教育领域错误思潮，强化青年爱党教育等。然而，这些举措不可能真正扭转人心。近年来，不断有迹象表明，中产阶层对前途失望，移民申请显著增加，资本外逃严重，精英阶层对政治高压和共同富裕等政策心存戒惧。许多民营企业家选择隐退或外迁资产，以免卷入政治风暴。可以说，中共执政联盟内部的经济精英和技术官僚信心在下降，只是表面顺从。这种统治同意度的流失是潜在危险。一旦某种危机触发精英与民众的不满河流，威权体制将骤然失去支撑。未来中共独裁统治可能沿着两种主要路径演化。其一，进一步强化集权，进入新斯大林主义阶段。在这种情形中，习近平领导层将继续集中权力压制一切异议，通过政治运动和民族主义煽动巩固统治。他们或许会牺牲部分经济利益，转而强调安全和斗争，以高压维系稳定。例如，更严厉地管控互联网和私人经济活动，甚至可能以对外军事冒险，如对台动武的威胁，来激发国内民族主义热情。这种路径短期内或许有效维稳，但代价是经济停滞和国际进一步孤立，长期不确定性极高。一旦某环节失控，如对外冒险失败或内部出现权斗，政权可能在看似强大的外壳下突然崩解。其二，在压力下被迫调整，走向一定程度的松动改革。如果经济困境持续恶化，社会出现更大规模骚乱，执政党内部可能出现务实派力量，主张恢复邓小平式的渐进改革路线，以疏解危机。这可能表现为对私营经济重新宽松，与西方缓和关系换取技术和投资，以及有限度扩大社会自由度。然而在习近平时代，这种转向的可能性较小，除非习本人与核心圈权威受损，否则他不会轻易否定先前路线。因此，更可能的情况是某种危机引发领导层更替，例如严重经济崩盘或外交军事失败，让党内高层意识到继续线路线将亡党，于是采取集体行动，换人换策。这类似苏联后期的巨变逻辑。然而，中共较苏共有更强控制力，因此这种内生变革需要更大外力配合才会发生。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体制的变化未必线性朝向民主，独裁退场后的过渡往往伴随不稳定和反复。即使某天习近平下台，中国也可能经历权贵内部的重新分配甚至混乱，而非立即进入自由选举。中共常年掌控一切资源，民间公民社会极为脆弱，民主化之路将十分坎坷。但无论如何，如果宏观紧缩、技术穿透的大势持续作用，中国现行集权模式很难固守不变。可以想见，2026年之后的中国将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见的统治难题，经济失速与民心思变并存，外压强势与内控疲态交织。中共能否转危为机，亦或走向明斯基时刻式的剧烈震荡，取决于其决策智慧和历史的偶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载舟之水、经济红利和民众信任退去时，即便这艘红色巨轮体量庞大，也难免有倾覆之虞。2026年前后，多重因素可能引发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的退潮。宏观经济的紧缩让独裁者失去买平安的弹药，新技术的兴起让他们失去封锁真相的壁垒，地缘政治的重组让他们失去趁势扩张或渔利的机会。从俄罗斯到委内瑞拉，再到伊朗乃至中国，我们看到了不同类型的威权政权都面临各自的末路考验。需要清醒认识的是，独裁者的溃退并不意味着直线通向更美好的世界。历史经验反复表明，一个专制政权的倒台往往伴随着风险和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引发新的冲突与动荡。首先，威权崩溃后的权力真空和秩序重建是巨大的挑战。独裁统治往往扼杀或削弱了正常的政治继承机制和社会治理结构。当强人倒下、旧制度瓦解时，一个国家可能陷入短期无政府状态，甚至长期内战。有潜力为鉴，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在2011年被推翻后，国家迅速滑入长期内乱。 多个武装派系争夺地盘，至今未能建立稳定政府。叙利亚则在反抗独裁的过程中演变成惨烈内战，百万人伤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些案例警示我们，推翻独裁并不等于立即迎来民主和安宁。相反，如果缺乏包容性政治安排和国际有序介入，后独裁时代可能充满暴力和混乱。因此，当我们憧憬某些威权政权垮台时，也必须考虑如何避免碎片化和军阀化的风险。其次，新兴民主未必稳固，旧势力可能卷土重来，或演化出新形式的威权。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从独裁到民主并非一条直线上的单程车，有时会出现反复，比如埃及的曲折历程。2011年穆巴拉克倒台后，一度建立民选政府，但由于经济困境和政治极化，2013年军方再度掌权，如今的塞西政权被视为新威权主义，自由度甚至低于先前。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中唯一建立民主的国家，却也在2021年经历总统赛义德集权篡权，民主成果几近丧失。这些现实提醒我们，独裁者倒台只是漫长转型的开始，巩固民主法治需要制度建设和社会共识，而稍有不慎便可能出现反复。尤其当经济在转型期没有好转，民众期望落空时，强人崇拜情节可能死灰复燃。一些原独裁势力或安全机构卷土重来，以民粹或民族主义的包装重新夺权，这在拉美和非洲并非鲜见。因此，国际社会在迎接独裁崩溃时，肩负着帮助塑造良性过渡的责任，防止出现没有独裁者的独裁主义或换脸不换魂的局面。再次，即便威权衰退，全球格局中的其他风险和挑战依然存在。独裁者的退场可能改善人权和自由状况，但并不会自动消弭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世界可能进入新的权力再分配时期，一些地区可能因为霸主威权的衰落陷入更激烈的竞争。例如，如果中国威权体制削弱，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将发生巨变，潜在冲突和不稳定因素需要妥善应对。再比如，俄罗斯影响力下降后，中亚、高加索等地可能出现新的权力真空，让其他大国角力，甚至引发局部冲突。全球政治的进步从来是曲折的，独裁统治示威固然值得欢迎，但随之而来的过渡期将考验各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智慧与耐心。